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一开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呀，在亚洲战场上确实是大占上风。你不用说，说在中国战场上打的这个中国军队呀，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只有招架之功。就是在41年偷袭珍珠港之后，和美国开战，也打的当时啊威风八面的美国军队也是一败涂地。在亚洲战场上呢，和美国对抗都全面的占了上风。那么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的这些将士来讲呢，被日本军队给压制住了，这是很窝火的一件事。三军可以多帅，匹夫不可多智啊，不争馒头得争口气啊。所以那个时候甭管正面战场上多么吃紧，如何落了下风，这口气不能丢。那怎么办呢？当时的这个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啊，都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啊，我要能够空袭你日本本土。就是你别看我们在这边被你打过枪，但是我们也有能力啊，把炸弹扔到你日本本土上去。这对日本法西斯来说呢，是个很大的威胁，也是件扬眉吐气的事儿。所以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双方是都想到了一块儿，就是啊，我如果能用我的空军空袭你日本本土，这会对你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所以在二战期间呢，一开始这个阶段呢，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各有一次用空军袭击日本本土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传奇。那今天呢，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就给大伙说说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空袭日本的这两次传奇经历。咱们先讲啊，美国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的故事。这个轰炸这事儿呢，发生在1942年的4月18号。由美军呢中校杜立特率领着轰炸机的编队空袭日本。那美国当时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空袭呢？主要原因是两点。第一个呢，是为了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你看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呢，偷袭过后仅40分钟，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卿递交宣战书。就你说这无耻不无耻，打完之后我再告诉你我要打你了，这宣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的。美国国务卿非常气愤，称这是最无耻的一份宣战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呢，气得把日本偷袭珍珠港这天呢定为国耻。美国老百姓也是群情激愤，在美国的几处征兵站呢，就是做这样的宣传，说大家坚决要是打击日本侵略者。美国全国上下对日本充满了仇恨，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这要复仇。第二个原因呢，同时他也要提升啊盟军的士气。就日本偷袭的珍珠港呢，给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都给打残了，美军呢一时间无法对日本呢采取有力的反击。同时呢，日军呢还在东南亚呀、西南太平洋地区啊攻城略地，打的美军当时是毫无招架之力。其中不可一世的美国名将麦克阿瑟也不得仓皇逃离菲律宾。这时候不仅美军士气低落，作为盟军的英军也陷入了低谷。英军的主力战舰威尔士亲王号战舰刚到东南亚战场，就被日军飞机给击沉了。那么战场上的种种失利呢，导致美国国内啊谣言四起，仇恨日本的同时呢，很多美国人开始害怕起来，就觉得日本人呢像人猿泰山那样在东南亚丛林里荡来荡去的，来无影去无踪，无法战胜，这太可怕了。那么为了复仇，同时为了提升盟军士气，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想办法，得搞个大新闻来振奋军队啊和国内民众的士气。最后呢，和军队一商量，想到一个大胆计划，空袭日本本土。那么这个计划呢，给当时的美国海军出了一个难题，就如何在这么远的距离又能保护自己的前提下轰炸日本本土呢？因为美国当时没有掌握太平洋的制海权，也没有啊临近日本的机场，你要轰炸日本本土，你得离日本越近越好，这样你的飞机呢才可能装载最多的炸弹，才可能安全的返回。那怎么轰炸呢？ 最后海军想啊，只能选择让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咱们都知道航母再大，它那跑道呢也只能满足舰载机的起飞，玩点短平快，并不能满足轰炸机长距离起飞的要求，因为轰炸机起飞的距离特别长。很多人认为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呢，美国著名的陆军特技飞行员杜立特中校自告奋勇，我带队，我来完成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这个杜立特呢，艺高人胆大，他本身飞行技术非常高超，他是第一个完成了一个晚上横跨美国的飞行员，同时呢，他是个超级学霸，是位航空博士。这杜立特琢磨呀，轰炸机不能满足起飞要求，杜立特就想，既然非得在航母上起飞，那我就改造轰炸机，不必要的设备我都给它拆掉，让它轻点，起飞的距离短点。你比方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行动当中不能用，一用呢就暴露飞机位置了，把拆了。还有那个飞机尾部的那机枪也非常沉，那是重武器，拆掉。说那要是日本飞机攻击你怎么办呢？就换成两根涂成黑色的木棍模拟成的机枪吓唬人，说反正在空中也不一定用上。你像飞机上最尖端的设备又给它拆掉，因为什么呢？这是高科技的东西啊，这飞机有可能不行就落到日本人手里啊，所以我把这些高科技设备提前也拆了。就这样呢，经过杜立特的改造呢，理论上啊，就满足了轰炸机的起飞重量，就可以在这个航空母舰上起飞了。那接下来杜立特开始对机组人员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你比方说低空飞行啊、夜间飞行啊、低空投弹等等，最终呢还练坏了两架飞机。那最后呢，训练了仅仅三周，并且就是在陆地上训练，也没有在这个大海上训练。1942年4月1号，杜立特就带着16架飞机和飞行员登上了航空母舰。直到这个时候，杜立特才把作战计划告诉他下边的所有飞行员，说呢，我们海军呢会把我们送到离日本尽可能近的地方，咱从航母上起飞，轰炸日本之后呢，你不可能说轰炸完了掉头你再回来，那距离上也不允许，油也没那么些。说轰炸完日本之后呢，从日本上空飞，你得飞过日本。咱都知道这太平洋，你看这个地球仪知道，美军的这个航母呢是开到日本的东边，然后呢起飞了之后呢，在空中轰炸完日本之后呢，它继续往日本的西边飞。所以往日本的西边飞呢，到哪儿呢？就到中国了。说飞过日本之后完成轰炸任务，到中国的机场着陆，因为中国和美国当时这不已经是同仇敌忾了吗？共同要对付日本。所以说呢，你要飞到中国的机场，当时很多飞行员就问说，如果飞机故障或者缺油了，那飞到中国还得一段距离，中间呢从日本飞过之后呢是先到苏联呢，就是我们看现在海参崴啊、库页岛那一带，那么说能不能说出现飞机故障或缺油的时候在苏联境内降落呢？杜立特坚定地说不行。说那怎么不行？苏联那不也是跟德国法西斯干的这个不行不行的吗？这不一样。为啥呢？这个时候呢，苏联和日本没有正式开战。在这个之前呢，白宫曾经派专员前往苏联密谈，说我这飞机轰炸完日本本土之后，能不能飞到你们的海参崴，这样我们的航程可以缩短600海里。但是苏联呢不想和美军合作得罪日本，为啥？他怕得罪日本之后呢，苏联的国土面积大呀，这边这个东线还有西线还跟那个德军正干呢，这东边你说日本再打过来，两线作战。所以苏联当时跟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和日本签了一个中立条约，以这个为由呢拒绝飞机飞往苏联，不同意，你别飞我这儿了。所以当时美国认为啊，你要是飞机完成轰炸任务降落到苏联，机组人员有可能啊被移交给日本，这就羊入虎口了，所以不能往苏联飞，必须往中国飞。杜立特还强调呢，所有飞行人员要学会如何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啥呢？这飞机很有可能会在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上降落，你要认错人你就得丢命了。所以当时还给这飞行员发个小册子，要不咱们现在怎么说小日本小日本的，那册子上写的很明确，要是个子特别小的那是日本人，个子高点的是中国人。你看当时就是为了能认清中国人日本人，这也挺搞笑。就这样呢，所有准备就绪了，准备轰炸东京。 那么空袭行动呢，原计划是4月19号开始，可是到4月18号清晨的时候呢，航空母舰正在往日本靠拢的时候，被日本的巡逻船发现了。没办法，杜立特不得不提前行动，比原计划呢提前了10个小时，就改到4月18号了。这也就意味着你提前了，这航母还离日本还有段距离呢，就比原计划得多飞310公里。那么为了减轻飞机起飞时重量呢，起飞之前杜立特让所有机组人员登机之前都去趟厕所，干啥呢？清理清理内存，尽最大的能力减轻体重。就这么的，16架陆基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那对于美军来说呀，轰炸机在航母上起飞，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起飞前呢，航母上官兵还争论，说怕这些飞机飞不到地方就得掉海里，有些当兵还下了赌注。好在呢，这些飞行员技术过硬，16架飞机呢都安全起飞了，都成功的飞到日本上空了。那么对日本东京、横滨、神户的油库、工厂和军事设施开始了炸弹袭击。这时候的日本人呢，根本就不相信太平洋战场上大展雄风的大日本帝国本土会遭受敌人攻击，所以对这个事儿呢毫无防备。所以当第一枚炸弹落下之后呢，日本人还以为呢是军事演习呢。所以在闹市上那些市民呢，还向头顶上的美军飞机招手，以为自己人呢。一直第一颗炸弹爆炸之后，这才反应过来。本土的军队呢，开始用高射炮啊进行防御，而日本的战斗机也仓促起飞迎战。但这时候呢，为时已晚了。所以在空中呢，日本战斗机就追上了一架美国飞机。那这架飞机呢，咱们也说了，那机枪都是用那个涂黑的木棍伪装的，一看不好，赶紧把炸弹呢扔到海里，减轻分量，迅速脱离战场，往中国飞。所以这个空袭结束之后呢，16架飞机呢毫发无损，全部飞离日本。但是当时他们的处境非常严峻，为什么呢？没多久啊，夜幕降临了，晚上了，在海上飞行呢还遇上了大雾，飞行员根本就分不清方向。其中这16架飞机里头的8号飞机就稀里糊涂的飞到苏联了。咱们前面说了，苏联跟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并没有直接把这架飞机的机组人员交给美国，说交给日本了吗？也没有交给日本，因为当时苏联呢不想得罪日本，更不想得罪美国，他把这架飞机上这些飞行员呢当成客人来招待。机上呢有飞行员、副驾驶、领航员、投弹手、机械师，总共5个人。但这些飞行员呢到了苏联呢吃不惯当地的饭菜，说得了肠胃病，再加上之前呢杜立特曾经给他们开个会，说可能会你要落到苏联会把你们交给日本，这5人就害怕。当时的苏联也对他们看得也不紧，所以这些人偷摸买通了一个在这里的一个阿富汗蛇头，就玩偷渡的。然后呢这5个人呢从苏联偷渡到伊朗，最后呢隔了1年以后才回到美国，还挺曲折。那么剩下的15架飞机呢大致的方向正确的，但在大雾里呢也互相失去联系了。飞往中国的飞机啊比去苏联的距离远，好在当天是顺风，要不然油早没了。就这么在空中忙飞了7个小时，天气比较糟糕，他们也弄不清哪里是机场方向，一看油要没了，干脆吧把飞机一扔啊，咱都跳伞吧。就这么的跳伞跳到哪儿了呢？浙江省西天目山一带。这个跳伞着陆之后呢，这个杜立特呀，他领头的，他心里忐忑不安，他也找不着自己的机组人员了。好在他这架飞机呢到了中国呢，当地的地面的老百姓呢帮助他们，也给找其他那些说美国飞行员在哪儿。到第二天下午呢，他这架飞机上人员才团聚。杜立特就对身边队员说出他的看法，说我认为啊，咱们这架飞机人是留住了，另外的15架飞机我估计都坠毁了，有可能在东京上空就被击落了，因为互相之间都没联系上吗？他说而且我在轰炸目标的时候呢，发现咱们作战地图啊跟地面实际情况有不少出入，我感觉这次空袭对日本打击特别小，而咱们这个10多架飞机都没了，这轰炸明显得不偿失，赔本了，这失败啊。这回国之后啊，我就准备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吧。他当时很悲观。那让他没想到的是呢，仅仅几天功夫，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呢，居然找到了这15架飞机降落在中国的所有的机组人员。团聚之后呢，这个中国军队啊把他们送到了重庆， 在这期间呢，杜立特这些人还受到蒋介石夫妇接见，获得了中国的勋章。在这段时间里，他才知道自己呢已经被美国军队那边提升为准将了，就不再是中校了。哎，这回提了这半天的心呢，才放下，不用回去受军事法庭审判了。而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呢，民众通过政府和媒体得知空袭得手的消息，全美国上下欢呼雀跃。但没多久呢，日本的报复行动就展开了。为了防止杜立特空袭事件再次发生呢，日本呢发动了浙赣会战，就说对中国这块展开了残酷的打击。这个帮助和保护杜立特的中国军民呢，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杜立特呢，在临回美国之前呢，为了感谢中国百姓对他无私帮助，把自己的物品呢都赠送给了中国百姓。那么日军在搜查空袭的美国飞行员的时候呢，曾经发现了这些美国物品，就对中国老百姓施以暴行，甚至都动用了细菌武器。被日军杀害的中国百姓据统计多达25万人。由此可见呢，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保护盟军做出了巨大牺牲，为战争胜利呢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是我说1942年4月份美国第一次对日本本土呢发动了空袭。其实呢，第一个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空军。那么美国这次空袭呢，改变了日后二战的这个战略形势，让日本意识到本土防御脆弱，从各条战线召回部分军队进行防疫。那么说美国这次空袭起到这效果，你不说之前中国有一次空袭吗？怎么没起到这效果呢？其实那一次空袭更多是人道主义上的袭击，往下扔的不是炸弹，扔的是宣传单。说好不容易跑到日本本土袭击一次，怎么扔的是宣传单不是炸弹呢？你宣传单哪有炸弹效果好啊？哎，咱们再说说中国空军第一次空袭日本本土。那么中国空军第一次空袭日本本土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发生在1938年。比美国这个呢早了4年。这个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呢美国跟日本呢没有开战。是袭击珍珠港之后双方才开战。虽然有那个陈纳德的飞虎队呢帮助这个中国人，但那是以美国民间志愿者的名义，而不是以美国政府的名义。中日我们知道开战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就开打了。1937年12月份呢，日本制造南京大屠杀，日军气焰非常嚣张。那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国民党呢决定对日本本土啊实施一次袭击。但当时啊，国民党的军队能力有限，陆海空三军，陆军连战连败，疲于应付。你想，国民政府都从南京到武汉，又到重庆，都换好几个地方了。等海军更不行，海军当时最惨，当时沿海的主要基地呀，基本上该丢的都丢了。军舰呢都沿着长江撤回内陆，可以说当时的海军呢一点战斗力都没有，陆军海军都不行，那就得空军了，矬堆里八大个，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那么当时呢，空军来执行这次任务，选哪架飞机呢？有人说怎么选哪一架呢？不是选哪支军队吗？那时候空军呢根本都成不了军队，总共也没几架。为什么说堂堂的国民党军队空军怎么没几架飞机呢？这是由于啊，1936年12月份，咱们知道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给扣住了。后来他媳妇宋美龄呢，和他大舅哥宋子文从中斡旋，把蒋介石救了出来。蒋介石呢，这一下看明白了，说还得是自己人呐。所以在1937年初呢，蒋介石把当时空军呢交给自己的妻子宋美龄管理。所以当时宋美龄一度号称是空军之母。那这位空军之母呢，别的不会，理财可有两下子。他在战争爆发之前就买了几架飞机，说那么多钱买飞机干嘛呢？他把大部分买飞机钱都存到美国银行生利息了。他怎么琢磨的呢？说现在还没打仗呢，用不上那么多飞机，把钱先存上理财吧，等战争爆发了现买也来得及，到时候我这钱生出的利息我没准还能多买两架飞机。他这算盘打得叮当响，没成想才过半年，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爆发了，这么快就打起来了。这时候你再买飞机完了，为啥呢？你有钱买你运不进来了，沿海各个地方领海领空全都沦陷了，都日本人占上了，四周被人家控制了，这飞机啊根本就运不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能从手里现成的这么几架飞机里挑。当时呢，中国呢有4种类型轰炸机， 两种是从苏联买的。这两种呢，一个航程短，没等飞到日本你就得掉海里；另一个有噪音，离老远你就听嗡嗡嗡啊，那声老大了，你刚飞过去就得被人发现给打下来。所以这两种苏联的飞机没戏。还有一种是德国的轰炸机，不仅航程短，飞得还慢，慢慢悠悠要遇到空中拦截，你想掉头跑都跑不了，所以没得选择，只能选择第四种，就美国的马丁轰炸机能执行这次任务。而这个时候呢，国民党呢仅仅从美国呢买了九架马丁轰炸机，这九架轰炸机还在战斗当中被打坏了五架，所以只剩下四架轰炸机，没办法就得这四架执行任务。那飞机选了还得选飞行员，当时这四架轰炸机呢都在雇佣的外国飞行员手里，因为开始咱们空军不行吧，雇老外的飞行员。当时一些好的引进的轰炸机基本都在这些洋兵手里，可这些人呢根本没有战斗的士气，他也没有说我的祖国被侵犯了，他也不是中国人。这些人遇到空中拦截，不管在哪儿，都是先把炸弹扔了减轻重量，再掉头就跑，有时候为了求生干脆啊把飞机扔了跳降落伞逃生。因为啥？这些人是雇佣兵，是花钱雇来的，到了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那肯定要命啊。所以这时候蒋介石挑中他们来执行任务时候呢，这些人开天价了，说这掉脑袋事儿，我一趟得要一个人10万美元。当时10万美元可不是现在这概念，因为那时候一架轰炸机多少钱？才55000美元。你说你一个飞行员要10万，一个飞机至少4个人啊，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你干啥？光起飞去一趟就得40万美金一架飞机，这哪能受得了？花不起这个钱呢。所以他为什么漫天要价呢？就是给你要跑了，其实就等于委婉的把蒋委员长给拒绝了，我们不去，我们怕死。其实蒋介石这时候也明白，我即使真花这钱了，你们没准啊半道也跑了，所以想来想去还得自己人。正愁选谁的时候呢，哎，空军上尉徐焕生主动请缨，我来。这徐焕生呢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参加过多次战役，屡获战功，在当时中国的飞行员里边算绝对资深老大级人物。那经过慎重考虑呢，蒋介石批准了他申请，徐焕生呢又选拔了几名优秀的飞行员，组建了特别的轰炸中队，开始了2个多月的战前集训。那这一集训呢，徐焕生发现问题了，说轰炸不得用炸弹吗？但咱不能用炸弹。他为啥呢？你看前面咱们说了，杜立特他们美国那个轰炸机队飞机多，训练的可劲儿造，练坏两架也不当回事，可这边一共就4架飞机，还有2架经过检查发现也不好使了，执行不了那么远距离任务，最终就剩下2架能起飞的。你说这个飞机载重量也就装炸弹最多能装多少呢？最多能装1吨。而且飞机的航程呢能达到极限呢才900公里，可是从中国到日本距离最近的地方基本上也是900公里，还得是直线，你要一拐弯或者碰着风大再跑偏了，那就没油了。也就是说你带了1吨炸弹，你这油肯定带不了那么多。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呢，徐焕生最后一算，2架飞机呢最多最多只能装4枚炸弹，就1架飞机上2枚，2架飞机4枚炸弹。你说这4枚炸弹够干啥的呀？而且当时计划呢是要在夜间执行这次轰炸任务，夜间轰炸这轰炸机看不着地面，一点准头都没有，你白天都找不着方向，更别说晚上了。这还不算啊，这轰炸机的速度那比较慢，正常时速是300公里左右。什么概念呢？咱们现在正常的飞机啊，客机你要从上海飞到日本长崎大约1个半小时就够了，可是那个时候你要坐马丁轰炸机你得3小时才能到，就是那时候的轰炸机比现在客机还慢1倍，所以你再带这么笨重炸弹，说白了想逃跑都不灵。哎，你那油呢正好够一来一去，你说再多加点炸弹那油就没了，你回来半道就掉下来。所以这一切条件都表明呢，这轰炸啊用炸弹不可能，也不是个明智之举。那么你还得呢为了提振士气去轰炸日本本土，达到我们预想震慑作用，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啊，徐焕生说呀，这次轰炸炸弹呢只能换成反战宣传单，因为咱这次行动说白了，咱即使就带着轰炸机过去，炸弹扔下来对日本的伤害也会非常非常小。我们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唤醒日本民众，警告你们，我们也有攻击你的能力，别看你打我们这样，我们随时能打到你本土去。所以徐焕生把这情况呢往上司那一报告，宋美龄一听呢也就得这样了，可行，说炸弹能达到目的呢，传单一样可以，还能显得我泱泱大国呀先礼后兵的慈悲胸怀，你看这时候也都得要面子。所以宋美龄呢给这次的轰炸呢还起了个名叫人道远征，就人道主义的这空袭。因为说实话，炸弹你要找不准位置，伤害的就不是日本的军事设施和军人，而是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虽然当时侵华日军没有人性，但是呢咱也不能呢拿日本平民撒气。就这么的呢，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呢，由郭沫若起草了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这些多种传单。为啥郭沫若起草呢？郭沫若在日本留学过啊，那日语好，那不用说文采呀，那相当厉害了。所以到了五月初，选定最终执行这次任务的所有机组人员还有目标城市，就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大城市九州岛的长崎县和福冈县。哎，就把这传单撒到这地方，这样1938年5月19号的晚上11:30，经过航空委员会批准呢，两架飞机从宁波起航，直线飞往日本长崎。那么这次空袭跟杜立特空袭一样，也没遇上个好天儿。飞行过程当中呢，由于事前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当时海上的风速还有云层厚度、能见度这些天气问题，所以飞机起航之后呢，才发现那天晚上云层特别厚，基本上看不着地面，只能靠着仪表上的数据盲飞。好在之前徐焕生他们呢准备的特别充分，所以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呢，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足以致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飞着飞着海上出现了日本的五艘军舰，这五艘军舰探照灯唰全亮了，这什么意思呢？发现空中有飞机了。徐焕生他们这心里头啊，心想完了完了完了。虽然上飞机之前呢，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说为了祖国牺牲自己，可是呢还没等飞到日本呢，就让人家军舰给打下来了，这心里确实不是滋味。正是忐忑不安的时候呢，哎，别看日本军舰上亮起探照灯，说他们已经发现天空中两架飞机了，可是呢日本军舰没开火。为什么呢？日本军舰上这些军人呢起了争执，因为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外国飞机进入过日本领空。那不可一世日军呢认为自己呢就东亚地区的航空老大，事实上呢在当时也是如此，没有人敢呢飞到日军的领空上来捣乱了。所以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呢，大多数日本军官相信呢，说估计这是在这个中国那边啊咱们的日本飞机搞了一次秘密的军事演习，所以咱不知道，就没把这当回事。就这么着呢，徐焕生这些人才死里逃生，得以脱险，顺利的飞到了长崎县上空。徐焕生下令给我投放纸片炸弹，机舱门打开之后，成捆成捆的传单呢由人工往下扔，撒到了长崎县各个角落，然后又立刻飞到福冈县。在福冈县撒完传单之后呢，这时候日本才有所警觉，马上下令实施灯火管制，整个九州岛都灭了灯了。就在徐焕生他完成任务准备返航的时候，被日本战斗机给发现了，日军马上就开始拦截。命悬一线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咱这马丁轰炸机飞得还慢，人家速度比咱快一倍，咱又没有战斗机护航，怎么办呢？要不说这老天成全，天不灭我空军。不是这天云彩特别厚吗？徐焕生就利用云彩做遮掩，逃过了日机阻拦，顺利返航了。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反法西斯阵营第一次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所以消息很快呢轰动了全世界。而国际上美联社、路透社也都相继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赞扬这次人道主义的远征。所以跟日本的凶残屠杀相比呢，中国这次人道远征呢更加得到了全世界认同，抬升了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声望。那么中国轰炸日本本土，美国轰炸日本本土，中美同仇敌忾，两次轰炸日本本土，虽然没有能够马上改变日本的侵略行动，但是同样呢它鼓舞了盟军反战的士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呢起到了很大的提振士气的作用。所以当时在这个鼓舞之下呢，有大量的普通民众愿意参军，主动上前线跟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可以说这两次空袭啊起的作用那是非常大的。